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2022年联邦大选将于今日举行。
澳洲发现第二例猴痘病例。
美国总统拜登首次访问韩国。
英国王储为加拿大原住民发声。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澳大利亚人将于今天前往投票站参与选举投票，选出澳大利亚第47届联邦议会。选举日的到来结束了为期6周、总计40天的竞选活动。期间，自由党和工党领导人在全国各地拉票，试图赢得选民的支持。选民将在以莫里森领导的联盟党和以阿尔巴尼斯领导的工党之间做出抉择。如果莫里森能成功连任，那么联盟党将连续4届掌权。尽管本次竞选活动主要由领导人的政治人格推动，但这也涵盖了经济、国家安全和住房成本等在内的主要政策。本次竞选活动同时被通货膨胀率上涨、利率上涨、中国所罗门安全协定的影响以及两位领导人的失态而左右。联盟党在竞选时很大程度上试图强调其经济记录，而工党竞选时则重点谈论其在社会问题和承诺方面的遗产，包括国家诚信委员会、原住民加入议会和气候变化。工党在民意调查中一直保持领先，尽管领先优势在最近几天较此前有所缩小。
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表示，他能够在选举日为全国所有7000个投票站配备工作人员。有人担心新冠疫情可能会导致工作人员短缺，会导致一些选民，特别是位于原住民社区和偏远社区的选民，不能前往当地的投票站投票。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表示，过去一周，其10万5000名员工中，约有15%的人退出，主要是由于感染新冠。昆士兰州一夜间至少有40名员工退出。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76个位于偏远地区的投票站有无法开放的风险，但现在都已配备工作人员。澳大利亚选举专员罗杰斯告诉 ABC， 这是一项艰巨的努力。
We've been working overtime to make sure that we can deliver the vote. Some communities, that means we've charted.
我们一直在努力确保人们能够进行投票。在某些社区，这意味着我们已经安排包机将人们送去投票。我们已经部署了自己的员工。我认为我的首席财务官现在位于在珀斯以东5小时车程的一个小镇。对所有员工来说，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工作。趁我有发言权的时候，我想说，如果你在为我们工作，谢谢。如果你在小型投票站工作，你早上醒来之后，除非感染了新冠病毒，否则请前去上班。你正在帮助你的社区投票。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表示，超过一半符合条件的澳大利亚人已经在选举日之前通过预投票、邮寄和电话服务进行投票，这是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数字。
现位于墨尔本的莫里森和阿尔巴尼斯晚些时候将飞往悉尼，在各自的选区中投票。莫里森和阿尔巴尼斯均接受了 SBS 的采访，他们都承诺将不会削减公共广播的资金。在竞选活动期间，莫里森一直在回避一个问题，那就是联盟党是否认为多元文化和宗教社区是其选举胜利的关键。莫里森说，联盟党感谢多元文化社区的支持，并制定了可以帮助他们的政策。 关于来到这个国家的人，我知道的一件事是，他们怀着远大的抱负，远大的抱负。他们希望看到自己找到工作，希望看到自己的孩子开创事业。我们在来到澳大利亚的移民身上看到了更高水平的创业精神。我们计划支持他们，这有助于他们实现自己的愿望。与此同时，工党领袖阿尔巴尼斯否认他对多元文化社区的承诺只是装点门面。工党因在悉尼两个不同的选区空降非本地出身的英裔候选人而受到批评，而这些选区已经拥有了强大的非英裔本地候选人。阿尔巴尼斯告诉 SBS 新闻，工党有来自全国各地不同背景的候选人。
We have someone running for Prime Minister called Albanese.
阿尔巴尼斯竞选总理，黄英贤竞选参议院领袖。事实是，如果我们成功，澳大利亚政府将更多的反映人口组成，50%的男性和50%的女性，以及来自不同种族背景的人。
人权律师设立了一个登记册，选民可以在其中报告他们在今天的联邦大选中投票时遇到的任何障碍。人权法律中心正在邀请在大选之中遭遇任何投票障碍的选民在一个特殊的在线登记册登记，并表示这些信息将有助于其开展工作。执行董事克雷泽表示，即使没有新冠大流行，选民的投票权也经常受到威胁。当您看到像美国这样的司法管辖区时，不断有人试图压制人民的投票和特定社区的投票。因此，我们需要在澳大利亚时刻保持警惕，以确保我们的政府能够促进而不是压制人民的投票权。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新闻报道。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卫生当局现在已经在澳大利亚发现了两例猴痘病毒病例。首例病例在维多利亚州被发现，感染者是一名从英国返澳的旅客。昨晚，另一名疑似病例在新州被发现。疑似感染者是一名40多岁的男子，他在从欧洲返澳几天后出现了轻微的症状，目前正在家中隔离。新南威尔士大学的流行病学家麦金泰尔说，猴痘通常可以追溯到非洲，但最近的爆发与其并无已知关联。
Occasionally people travel from these endemic areas and develop the infection in another country, but in this case,
有时候人们去往这些流行病区旅行，并在另一个国家出现症状。但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爆发了疫情，感染主要发生在男同性性行为者中，但也在其他一些人群中传播，这很令人费解。病毒似乎已经传播到北美和欧洲的许多国家，但没有真正明确的传播链，没有人知道是如何传播的。意大利、瑞典、英国、西班牙、葡萄牙和美国均有猴痘病例的记录。猴痘通常发生在非洲中部和西部地区。
世界各地的卫生当局正在考虑使用现有的天花疫苗供应来控制全球猴痘疫情的爆发。澳大利亚几处欧洲国家、美国和加拿大现已发现猴痘病毒。虽然没有针对猴痘的特定疫苗，但猴痘病毒与天花病毒同属正痘病毒属，因此天花疫苗可以提供85%的保护。加拿大首席公共卫生官谭永诗说，他正在与其他国家讨论使用天花疫苗的问题。
Based on what we know globally,
根据我们在全球范围内的了解，天花疫苗特别适用于猴痘。如果您愿意，可以将猴痘包含在其对症病毒之中。因此，我们正在国际上进行讨论，同时也在与周围的省级同行就其潜在用途进行讨论。感染猴痘后，症状一般较轻，大多数人会在几周之内康复。卫生专家表示，猴痘病毒在普通人群之中广泛传播的可能性较低。
星艺娱乐集团执行主席奥尼尔宣布离职，因对悉尼星艺赌场调查而产生的影响仍在发酵之中。新州博彩监管机构正对星艺娱乐集团展开调查，该集团涉嫌洗钱、有组织犯罪、欺诈和外国干涉。奥尼尔在他将就星艺娱乐集团是否适合持有悉尼赌场牌照的调查中提供证据的几天前辞去职务。此前，星艺娱乐的多名高管也相继离职。奥尼尔表示，他也将辞去在星艺董事会的职位。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已占领位于马里乌波尔的亚速钢铁厂，最后的乌克兰守军投降。俄罗斯军队还占领了位于乌克兰南部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在芬兰申请加入北约之后，俄罗斯已经削减了对芬兰的天然气供应。芬兰国有能源企业 Gasum 表示，此举不会导致供应中断。在其他事态发展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谴责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的导弹袭击是绝对的邪恶。他说，俄罗斯的空袭已经让乌克兰的顿巴斯地区变为地狱。
美国总统拜登首次访问韩国时表示，世界的未来将在印太地区写就。拜登于参观三星电子半导体工厂时发表了上述评论。该工厂是三星公司计划在德克萨斯州开设的价值170亿美元的半导体工厂的样板。拜登会见了韩国新任总统尹锡烈，预计朝鲜最近的侵略将成为首要议程。拜登强调了志同道合的国家共同努力加强全球供应链和国际安全的重要性。
So much of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is going to be written here in the Indo-Pacific.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印度太平洋地区将写下如此多、如此多的世界未来。我们正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我们今天做出的决定将影响深远，对我们明天留给我们子孙的世界产生影响。
英国王储查尔斯承认在加拿大就读基督教寄宿学校的原住民遭受的苦难。从19世纪到20世纪70年代，超过15万名原住民儿童被迫就读于国家注资的基督教寄宿学校，其中大部分由罗马天主教传教会管理，以期将他们同化到加拿大社区。原住民儿童被迫改信基督教，并遭到殴打、言语虐待和性虐，据信有多达6000人死亡。在访问加拿大时，查尔斯王储在耶洛奈夫表示，听到幸存者的故事，他深受感动。
On behalf of my wife and myself, I want to acknowledge their suffering.
我仅代表我的妻子和我自己承认他们遭受的苦难，并表达我们对他们和他们的家人的心声。所有领导人都和我分享了在加拿大推进和解的重要性。
在体育方面，2022年国际泳联短池游泳世锦赛将于12月13日至18日在墨尔本举行。短池游泳世锦赛每两年举办一次，墨尔本是首次举办这一赛事。本次比赛原计划在俄罗斯喀山举行，届时将有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名运动员参加为期6天的赛事。国际泳联表示，澳大利亚是游泳强国，也很高兴这一赛事能首次在澳大利亚举行。
来关注一下国际货币市场。截止到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7:55，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0.704美元、4.709人民币、5.522港币以及20.917新台币。
在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全国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悉尼今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0度，墨尔本早间有雾，最高温度15度，布里斯班今天有雨，最高温度19度，堪培拉晴间多云，最高温度17度，阿德莱德晴，最高温度20度，珀斯晴，最高温度25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5度，霍巴特晴间多云，最高温度13度。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